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1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军搭载最先进战机的两栖攻击舰进入日本基地，协助日本加强东中国海戒备。中国异议人士王忠义滞留台湾四年之后抵达美国，媒体观察从王忠义从台低美看中国异议人士逃离的主要通道。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教科书剔除文革错误，习近平释放危险信号。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民众星期天庆祝马丁路德金日，纪念美国民权运动著名领袖马丁路德金，他在领导民权时坚持非暴力理念，后来被暗杀。马丁路德金日是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美国人民在这一天纪念这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领导民权运动的领袖，他在美国南部组织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以及为黑人争取平等和选举权的运动。美国各地有很多民众通过社区服务来纪念马丁路德金为终止种族主义付出的努力。美国国会1994年为鼓励这种社区精神，将马丁路德金定位于美国联邦假日。川普总统星期五呢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纪念马丁路德金的活动，赞扬他为公正与平等而进行的非暴力奋斗。韩国和朝鲜代表团星期一会见，最后商定朝鲜向韩国下个月举办的冬季奥运会派出一个表演艺术团的问题。在双方交界的板门店村的会谈很可能聚焦于有名的朝鲜牡丹峰乐团的日程。据报道，牡丹峰乐团的成员都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手挑选的。朝鲜说他的平昌冬奥会代表团除了运动员之外呢，还要包括艺术家、官员、记者和其他人员。韩国统一部说朝鲜代表团的规模将于1月20号朝鲜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谈的时候来确定。朝鲜最近在冬奥会问题上的和解姿态被广泛认为是努力化解他去年进行核武器及弹道导弹试射引起的紧张。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点星期一说，上星期进入尖阁诸岛中国城钓鱼岛周边毗邻区航行的中国潜艇是一艘攻击型核动力潜艇。小野四五点称这是单方面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日本上星期四发现有中国潜艇进入日本领海外侧毗邻区，并向中国提出了抗议。针对日本的抗议，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不接受日方就钓鱼岛问题提出的交涉。在另一方面，日本海上保安总部称15号星期一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周边日本领海呢，又发现了有三艘中国海警船驶入，其中一艘还搭载着类似机关炮的装备。中国国家海洋局网站星期一说，中国海警舰船编队15号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也是今年以来中国海警船第二次前往钓鱼岛巡航。美国第一艘搭载 F-35 战机的两栖攻击舰昨天抵达日本，执行维护日本安全和印太安定的任务。上周中国潜艇被首次发现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毗邻海域出没，引起了日本的忧虑。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谈谈东中国海的新局面。戈兰你好。戈兰，首先呢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两栖攻击舰昨天进入日本的这个情况，日本对这一配备都有哪些反应呢？戈兰。
好的，航行了四个多月呢，昨天抵达日本长崎县佐世保美军基地的这个黄蜂号两栖攻击舰呢，其实是来取代已经在那里驻守了5年多的这个另一艘两栖攻击舰好人理查号。那么昨天这个舰艇到抵达的时候呢，其实比较的低调， 军港上呢有小型的这个军乐队的演奏，还有主要是军属的美军的军属啊在迎接，另外还有一些当地的一些民众，他们拍了不少人拍了这个录像和照片，今天上传到这个网络上去。那么美军的这个舰艇的舰长呢对日本的传媒记者说，他这个黄蜂号的两栖攻击舰呢是以优秀的这个能力能够加强维护日本的防卫和印太地区的安定。
嗯，
那么日本的这个传媒呢其实主要还是比较关心这个舰艇上搭载的这个美国最先锐的这个第五代战机F-35B。那但是呢这个昨天这个舰艇到的时候呢飞这个战机没有随舰而来，他们是在十天以前的16架的这个F-35B 呢已经飞抵了日本的山口县的岩国美军基地，他们平时是部署在那个地方的。那么日本政府呢其实就是已经在去年开始在研究准备修改日本的护卫最大一艘护卫舰出云号的甲板，希望能够作为起降 F-35B 的这么一个作用，其实一般相信也就是为了协助这个黄蜂号的两栖攻击舰的未来的行动。
嗯，
许波，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官邸对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说的钓鱼岛海域，提升了戒备等级，这和三天前中国潜艇被首次发现进入该海域有没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日本现在对这艘中国潜艇又有哪些最新的分析呢？格兰。
好的，其实是有间接的关系，直接的关系就是你刚才报道的，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今天宣布又有发现了三艘中国海警局的舰船进入了日本主张的海域。但是这个事情已经是今年第二次了，而这一次呢是因为前三天就是日本发现了中国的潜水艇在这个毗邻的海域这个航行，以及另外一艘巡防舰，所以呢今天呢日本内阁呢就把首相官邸里面已经有的这个情报管理中心里面的危机管理中心里面的情报联络室提升成了叫做首相对策室，以防呢就是发生的不测，首相官邸认为说现在这个局势可能有一个升级的这个征兆，所以呢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举措。那么对于现在这个潜水艇的这个分析，就刚才您也报道过了，就是这个已经日本政府已经认为它是一个核潜艇，同时呢日本政府还相信呢它有搭载了一个巡航导弹。
嗯，
主要但是对于这个目的是什么，现在还日本政府没有透出他们的分析的这个结果，但是也有说法说日本政府内部对于这个目的本身还不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那么另外呢一些民间的就是一些军事专家啊，一些自卫队的一些军事专家就认为就指出说最新的一些分析就指出说中国其实是向印太一些国家沿岸国家呢就是出售这个潜水艇，所以呢中国也很积极的在这个地区呢收集这个海底的一些数据，可能跟这个也有一些关系。那么但是主要的看法还是认为说很可能是向日本就是施压，另一方面也就是要显示中国在这个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说的这个钓鱼岛这个海域的这个主权，主要是这个目的。
好的，我们感谢戈兰在东京的连线报道。中国异议人士王忠义滞留台湾近4年之后呢，在美台政府和朋友们的帮助下，1月12号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王忠义2014年曾跳机台湾寻求庇护，但因为台湾当时没有难民法而未果。王忠义为寻求来美国政府来美国避难呢，经历了怎么样的故事？他今后又有什么打算？接下来我们就来邀请王忠义本人来谈一谈。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许博。
首先我请您介绍一下您如何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美国的好吗？
好的，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因为之前呢一直保密，所以说没有机会向大家解释，所以我呢之前在台湾呢其实因为台湾到现在都没有难民法啊，所以说台湾就没有一个办法给我一个合理的身份去留在那里。但是呢他们呢可能也是现在的政府啊也知道 我如果被送回去的话会有很大的危险。所以说我呢在这边的朋友，在美国的朋友呢，就是帮我去争取能够向美国政府呢来够提交申请啊，来让我到美国来避难。
嗯
啊，那首先我呢是那个一个在美国的组织叫做光复民国大陆委员会的成员。那主要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呢，这次的救援行动呢，是我们这个光复委的这个全体成员，他们因为他们主要在美国
啊，
然后呢对美在美国政府啊之间进行一个协商啊斡旋啊，然后他们呢同时也呢在内部去为我筹款，然后包括一些想很多办法，包括在台湾去我们是用那个打官司的方式来争取这个时间。因为您知道在过去的话刚开始我这个事情事发的时候是马英九的时代，当时呢他们这个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想把我遣送回去，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危急。但我们通过一些台湾的朋友还有在美国的这些朋友，他们就是想了一些办法，就用打官司就是拒不认罪来拖延这个时间，一直拖到蔡总统上台当然情况就会开始有一些好转来争取最后争取到这个时间，然后最后美国也愿意让我入境所以说这是，但是这个整个过程当然很复杂，今天这么一两句话讲不完了。
我们以后找机会再详谈。那么您在2014年呢在台湾跳机寻求台湾政府的庇护，请问当时您为什么一定要逃离中国，一定要走一条您知道将会非常艰辛的这样一条路呢？
因为我之前在大陆呢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是在一直从事这个民主活动，那我主要干的事呢就是在全国各地呢这样跑，做一个叫同城聚会的一个串联啊，中国的我们那边说法叫串联，就是说当然我找的都是年轻人，那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线上的这个在原来是网络上的这些人啊，向往民主的这些人，能让他们积极的走到线下去，在现实生活中产生联系。那所以说这个活动呢可能是共产党他比较紧张的比较敏感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最后呢可能因为大陆你知道打压的环境也是比较严，那总有一些朋友都是被抓，最后我呢是感觉到他就要追踪到我这里了，所以说我趁一个机会赶紧先跑啊，先跑到这个，但因为当时我没有护照啊，我当时能跑的地方只有台湾。
嗯，
我只能到一个借助一个旅游团跑到台湾。
好的，那么到台湾之后呢，我们知道您的经历非常曲折。2014年您在台湾申请庇护没有成功，2015年呢您曾驾船赴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但是中途呢又搁舰在台湾，您向海巡人员寻求协助时候呢被抓获，送到台湾移民署准备遣返回中国。那么这些事件呢都曾引起台湾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那么我就请您谈一谈您在台湾滞留这个近4年期间您都有哪些感悟好吗？
好，首先这个之前其实我2014年的时候并没有提出政治庇护啊，因为当时我知道这个马英九政府是不可能答应我的这种请求，他是比较轻重的，所以说我就想，那我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待下去的，我得立即离开这里啊，我就想出这么一个方法，想说能不能驾船到别的地方去寻求，那当然这个就出现了刚才您说的故事啊。当然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一开始很长的时间还是在牢里面，然后还有打官司的法律诉讼啊，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的也是非常的纠结的，因为有人在帮我，也有人在拼命的害我啊，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政治的倾向的关系嘛，所以说我们一切当时的努力就是为了拖到这个蔡总统上台，那所以说这个过程中呢怎么说呢，这个说来也会太多啊，这个问题太多。
您挑简单的说一说，挑这个简单给我们讲一讲就可以。
比如说在台湾有一些这个一些学者一些教授，他们就很积极的为我的这个事情在向政府里面去施压呀，去拉锯啊，对吧？那这个台湾当时有一些这个 政府的其实公共人员他也是很倾向于这个同情我的这个遭遇，但是然后呢这个怎么讲，但是他没有这个法律依据，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产生很多的拉锯，
嗯
啊，就是总认为每天总认为要被遣送啊，要被送回去啊，每天一会儿有点希望，一会儿又感觉很失望，
嗯，
就是这种啊反复的这种折腾，
嗯
啊，但是最终来讲还是好的啊。
好的，那王先生最后呢，请您给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简单说一说，您今后都有什么打算呢？在美国？
首先我刚刚到美国，很多很多东西还要学习啊，很多情况还不了解，当然还有一些很多朋友一些前辈要拜访，可能要听一些他们的意见，所以具体的很难去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仍然啊一定会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继续努力，
嗯
啊，而且我们在做法上呢，我们认为能够承载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主的制度的一个最好的道路就是恢复中华民国，啊，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的朋友有不同的意见，啊，当然我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需要争论的问题，因为既然你要追求民主自由，那当然我们这个建立一个国，任何一个国家，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民众有一个追求幸福的权利。
好的
啊，然后所以说，即使我们道路不同啊。那我们也可以各自努力。
嗯
啊，
好，我们感谢王忠义先生在维吉尼亚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中国大陆异议人士王忠义呢，他离开大陆投奔自由世界近四年之后，现在抵达美国了。三年多前，他和其他四位中国大陆异议人士驾驶小船离开中国大陆，希望呢能够到美国的关岛来寻求政治庇护，结果呢在台湾海域被当局查获，滞留台湾。如今王忠义一人经过重重阻力和千辛万苦来到了美国。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大陆异议人士投奔外部世界的主要途径都有哪些呢？海涛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
你好，许梦。
王忠义他来到美国了，可是当年我们知道不止他一人，有好几个人呢，其他那些人都怎么样？现在
是这样，当时的王忠义和他的女朋友叫杨卢以尼，他那个名字非常完以尼，他们几个就是他们两个人是从大陆坐飞机，像刚才王忠义先生所说的，坐这然后到了台湾旅游，然后滞留在台湾。另外还有三个人，一个叫苏倩龙，一个叫王，一个叫陆宁，还有叫时间。他们三个人呢是都是和王忠义先生都是江苏人。那么他们王忠义先生和他的女朋友到了台湾之后呢，一年之后呢，他们三个人从中国驾花了20万买了一条小船，就打算就是去关岛，然后路过台湾的时候把他们两个人接上，五个人就一起去关岛了，因为他们两个在台湾是就是不可能留下来。你看王忠义先生说，结果他们在台湾附近呢就由于船漏了，就因为破船根本经不起那种远海航行，结果就在台湾搁浅，就他们三个人也被这个台湾当局作为这个就是很怀疑人士，当时怀疑他们，因为台湾正是进行军演，然后他们三个人呢就当时怀疑他们三个是
共谍，
共谍间谍给大陆刺探军情来了，但是后来有好多人证明他们不是。那么他们五个人是一个案子，他们四个人，包括他们五个人，都是在中国大陆属于一个叫泛蓝联盟，是大陆这个最近十几年来成立的这么一个同情国民党、认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这么一个组织。结果他们到那以后呢，现在经过了这几年折腾，你看王忠义来美国了，另外三个就比方苏倩龙了、时间了、陆宁，他们是在2016年年底或者2017年。年初被遣返回这个通过这个马祖来遣返回中国大陆了，所以但是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王忠义先生的女朋友，她的下落还不太这个
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
那么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如果不堪中国政府的打压，他们希望出走国外，都有哪些主要的通道渠道呢？您认为？
最主要的通道，这几年最主要的通道就是从陆地，然后经过 都陆地到泰国。那么这几年来，我们看到从泰国来美国的艺人是最多，不管是傅西秋牧师也好，是杨坚里先生他们营救的也好，基本上中国这个艺人是如果在就是中国觉得打压太厉害了，难以呼吸、难以生存下，他们一般都是走泰国通道。而最开始呢，八九六四之后呢，是有很多人就跳船、就游泳到了澳门、到了香港，这是一条主要的通道。那么最近几年来，又有不少人想通过这个就是海上渠道到台湾，最近的渠道就是从厦门到这个金门，这里面这最近几千米就能看得到，好多人都试图游过去。那么这一条道路越走越艰难，因为他们大家都知道，像那个王中运先生所说的，他们当局由于种种原因，他不愿意给这个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就是难民、政治庇护人士给他们这个合法的身份，让他们留下来。他们害怕引起这个连锁效应，越来越多大陆人走这条通道，所以他们以这个没有难民法，我们台湾没有难民法，你们要来，我们十有八九是要把你们遣送回去。就像那个王中义先生他们那个朋友战友，这个苏倩龙啊、洛宁啊或者石坚他们几个，就是在台湾待了一年多以后被遣送回去了。
那么有关这些出逃的异议人士，中国国内媒体有没有报道？如果有，
一般话就是鸦雀无声。但是如果说完全是鸦雀无声的话也不对，为什么呢？像环球时报这样的报纸偶尔它会有这个就是关于海外民运人士的消息，它报道过王军涛的事，报过王丹的事，还报过什么刘晓波啊、魏金生，他都报过。像这个王中义他们先生，他们这个跑到台湾去，然后想就是出去到美国寻求政治避难，这个环球时报也报道了，他们特别大肆报道了，就是王中义他们的三个战友被台湾遣送回来，就像陆宁啦、石坚啦或者苏倩龙他们几个被遣送回来，这个台湾日报不是环球时报有详细的报道。
看来有选择性的报道。
是，
好，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教科书剔除文革错误，习近平释放危险信号。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新版中学历史教材淡化文革错误，连日来呢引起舆论大哗。新版教科书剔除文革的错误、灾难、动乱等字眼，增添了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结论。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执政五年来不断涌动的一股暗流终于浮出水面，抹去文革的错误，中共执政的两个三十年就会实现完美对接。联想起中共中央近日来大力强调习核心的绝对权威，习近平大谈党员干部的绝对忠诚，种种迹象让人们不得不担心，习近平要重走毛泽东的路，习时代最终将回归毛时代。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这个新版教科书引发的争议现在看来呢是越演越烈了。那么首先我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新旧这个相比这个旧版的教科书，新版都有哪些改动，为什么要改？胡先生，
新版教科书有三大改动啊。第一个就是呢，旧版教科书原来有专门有一课，题目就叫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容呢有五页，新版教科书呢把这一课给取消了，把它的内容和上一课合并，篇幅呢也减少了三页。这个改动的目的呢就在于降低文革十年浩劫的重要性。第二个改动，那就是谈到文革的原因，旧版教科书写的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新版教科书呢就写的是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的危险，复辟的危险。新版教科书它不但删除了错误的这个状语，而且也删除了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个错误的判断。而另外呢，标题中的这个动乱和灾难这个词组也被删除啊。那么这个改动的目的呢是为了淡化文革的错误。第三个改动就是谈到文革的影响，新版教科书加了这么一句话，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那么这个改动呢是为了掩盖文革的错误，推卸责任。那我们知道中共在谈到他实在没法推卸的那些错误的时候呢，总是说共产党的革命是前无古人，历史前进照例不是笔直平坦。这么一来呢，党的错误就不是党的责任，而成了历史的，而是历史的局限性，是人类认识的必然发展过程。这就把文革的错误和责任推到历史头上去了，历史成了替罪羊。这么一来呢，共产党和毛泽东就不用承担责任了，体制也不用改革了，这样子呢就可以继续伪光正，继续一党专制，继续个人集权了，等等等等。
好的，那看起来是用心良苦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这个教育出版社的说辞呢是改动是为了将文革问题专设一章来讲授。那张先生，您觉得这种说法能打消人们的疑虑吗？另外也有人说啊，像刚才胡先生提到这个问题，说删除错误的认为这种主观的字眼呢，这种状语更有助于呢更客观的来评价毛泽东。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觉得首先是就是说他对文革的定性，他的文革的定性到底是一个比如说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啊，甚至是灾难呢，还是呢就是一个探索中的错误。所以他现在是把这一课啊，把新课本，他把这一课和原来课本中的这个所谓就是关于这个探索的这一段，就是文革前的那个课合并了，从目录上看就是这样，就是然后呢把这个合并的这个课的标题就叫艰难探索与建设成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事实上就是把毛泽东发动文革啊定性为这个艰难探索中的失误了。那什么是艰难探索中的失误？他这种解释能不能让人信服？虽然这个人教社啊他现在是做了一个这个解释，他说这个第六课啊，他是把文革专门做了专题来阐述的，然后讲了一堆话，第一段怎么样，第二段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课本，这个课本据说还在送审，但是呢，这个目录现在大家看到了。那么这个由此引发的争议，是不是再有 测试的性质啊，就我先把末路推出来，看看社会反应怎么样。
嗯，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因为以前官方要做一些事儿，心里有不大有把握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这么做试探。然后呢，这个如果说社会反响很激烈，他可能就收回或者做其他的解释。但是也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现在其实体制内外大家对文革都还记忆犹新，所以呢，这个也不排除就是体制内有人发现了这种企图，然后呢试图在这个方面就把它这个捅出来，先把它的效果就是在社会上造成啊这个舆论的效果，然后以此呢来反过来对这个啊这个试图消除文革影响的这些个人来这个进行反制。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呢首先我认为就是他现在的定性是有问题的，而且这种情况也不是孤立的，我们看到啊广东现在也开始把这个上个世纪的大逃港然后定性就改成了叫赴港就业风潮啊，这不是活见鬼吗？这完全是这个篡改历史嘛！啊，这类的事情，从以往的这个中共啊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个叙事的系列来看，过去我们知道有一套书，这个在80年代就90年代初就出了，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套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书。啊，它叫《20世纪的中国（括弧1949到1976）》，里边它是分四部分，啊，第一部分改革行进的时期，第二部分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三部分大动乱的年代，第四部分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征程。那这种叙事呢，其实它是把文革时代它是单独立为一个单元或者一个重要的时段来叙述的，而把这个此前的比如说这个所谓探索啊，它也是解读成曲折发展的岁月，但是呢是承认错误的。
嗯，
但现在把这两者混在一块儿了，就是好像这个文革也变成了一种探索。那我们这个当时中国的8亿老百姓是不是又变成了共产主义科学实验的小白鼠啊？啊，我们这些个人命，啊，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所受到的损失，难道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探索中的失误？一句话就可以笔带过了？这个我觉得是根本问题所在。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不管是这个测试风向也好，还是已经有了定论也好，就目前来看呢，这个教材呢，主要涉及的是教育出版社，还没有涉及到中南海，也没有涉及到中共高层。我们看到这个回应，出面回应这个，人民这个质疑的也是这个教育出版社。那么我就请问胡先生，这个教育出版社他有什么胆量，他敢这样做呢？如果真是这个教育出版社的这个责任，那他不是狗胆包天了吗？敢推翻中共对文革的定论？这可能吗？
新版教科书确实推翻了1981年中共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啊。那么按照中共的说法呢，这就等于是反党啊。不过呢，我们都相信，区区教育出版社绝对没有这个胆量啊。那么这个意思呢，只可能是来自最高当局，来自习近平啊。事实上，我们都知道，5年前。也就是2013年的1月，习近平发表过一次讲话，其中就谈到了，提出了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就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那既然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而文革十年呢属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所以当然也就在不能否定之列。 可是呢，1981年通过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呢，分明又对文革时间做了一种很明确的这个否定。那么因此呢，就当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时候，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他就推翻了这个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可以说呢，这个教育出版社现在的做的这种教材的改动，绝不是教育出版上自己的独出心裁，而是为了这个执行习近平的指示，贯彻习近平的意图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嘛，中共建政这么60多年来，可以分成两个历史时期，前30年或者后30来年。那么前30年的关键词就是革命，后30来年的关键词呢就是改革。可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改革不是别的，就是改掉原来你革命建立起的那个东西。你比如农村，那前30年的革命就是搞集体化，后30多年的改革就是去集体化，那就是构成了对前一阶段革命的这个否定。因此这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当年的革命是对的，那么后面的改革就错了；如果你现在的改革是对的，那么当年的革命就错了。你总不可能你当年的革命也对，现在的改革也对。而这一点，这个矛盾呢，就引出了对共产党专政的这个合法性的这个一个根本否定。因为不管是你是认为原来革命对，那么现在你已经背叛了革命了，所以你现在的共产党专政就不是共产党专政，就应该加以反对。如果你现在改革是对的，那你们当初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共产党专政，那就没有理由存在。所以无论如何，从这改革前、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尖锐对立，就必然会得出否定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么一个结论。而习近平呢，显然是意识到这么一个矛盾、这么一个对立，所以呢，他会发表这个两个不能互相否定这么一个讲话。所以他要否定，他要推翻这个中共这个81年通过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收到大量的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些网友呢回应这个胡平先生的这个主张。一位叫自由民主的网友，他说习近平本来就是一个深度的毛粉，如果说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是明着左，那么习上台5年来的表现就是暗着左了。到今年大权在握，江泽民基本上被肃清，现在基本上算是图穷匕首现了。先生甲鱼这位读者说，我认为习近平提出教材文革内容是害怕自己呢被党内偏右当权者发动文革而落得刘少奇的下场，因为现在国内的情况非常糟糕，这种群众基础呢就是习近平不得民心，这也就是习近平内心极度恐惧的表现。我来接着这个接着请教张先生，如果刚才胡先生已经提到这个决定不可能是出版社的事儿，那么如果这个决定出自中南海，出自习近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到底要做什么呢？
现在呢，就是一个是当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啊，证明这个教材的修改出自中南海或者是出自这个最高层。但是呢，这个不排除啊，就是一个是确实，就是刚才这个胡平先生讲到的这点，就是说这个重新评价文革，或者是两个30年互不否定，至少这个互不否定的这个思想，这个应该是出自最高领导人。那么这种做法，当然他是要试图就是要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因为我们始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我们没错误，我们即便有错误也是探索中的失误。那么从这种逻辑来解释人教社出这么出这种教材，我觉得多少可以讲，就是从逻辑关系上可以成立。那这么做到底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就是有这样的需要，这种需要呢可能跟这个毛泽东有一种类比，一个呢当然就是集权的需要，这个权力要向毛泽东看齐，还有呢就是说造神的需要，就是造神 造出来的神必定是要金口玉言，要口含天线，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要达到这个程度，那才真正是神。所以呢，神是没有错误的，也不能够批评的。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如说为什么要搞文革？毛泽东说是说反修防修，其实就是不安全感，就是总是在担心啊有人要搞掉他，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么这个处境呢，我觉得跟今天这个徐先生的处境比较相似。
嗯，
他现在也真的是，你看他这个连续的换将，这个军中的高级将领，现在据说又有一位新的这个军委副主席这个级别的将领被拿下。那这些信息来看呢，我觉得归结到一点，就是他的不安全感，就是现在变得有点疑神疑鬼的啊，看谁都像要这个颠覆自己。所以这种心态呢，可能就跟毛当年的心态有些接近。
嗯，
就我们现在看啊，还有一些旁证，就是说现在这种造神造到什么程度，比如今天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啊，这个叫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啊，那个用的基本上是文革语言，让我们要坚定拥戴核心，忠诚紧跟领袖啊，这种词儿都用出来了。那么这个已经是离文革的语言就是非常接近，基本上就是这套东西了。
嗯，
那但是这个最近这些日子，官媒一再强调拥戴核心，我觉得这本身就是说明有不拥戴的。
嗯，
啊，说明这个拥戴在体制内外，遭到了抵制，甚至于有很大的这种暗流还在涌动。
嗯，
所以呢，也导致这个领导人的不安全感。就我想，这类对历史的修改，对教科书的修改，其实反映的是一种心态和一种不安全感的这种，在不安全感之下，要紧追毛泽东的这么一种趋势。
嗯，
谢谢。
好的，现在我们通过电话连线来邀请我们的听众观众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是接电话是北京的张先生，北京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呢今天刚刚就是翻墙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哈，我才发现，既然国内有出现这么大一个新闻，就是他们竟然篡改这个教科书。
嗯，
因为我呢是一个80后了，那么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上历史课的时候呢，文革这个还是遮遮掩掩，至少还有。而且呢，我们知道文革的定性早就有了，那81年的那个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给文革定性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共产党能够厚颜无耻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在所谓的新的历史时代竟然还敢去篡改这个教科书。
嗯，
当然了，那个新中国的历史的这个史书的真实度一来是非常比较低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去采用中国这个新中国的这种历史书哈，教科书，包括它比日本的教科书的这个可信度还要低。
嗯，
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竟然又朝专制又迈了一步。
好的，
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什么试探老百姓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就是纯粹赤裸裸的一个集权。
好，谢谢北京的张先生。下一位，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教育出版社最大的失误啊，就是没有把我写的《超汉廷盖天骄东逊赞歌颂伟大领袖习主席》的诗歌编入这个教科书里面。拥戴核心必须从娃娃抓起。另外，这个文革我觉得是不会再次复制的，因为根据习思想的定位，就是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定位为就是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嗯，
所以说不会走这么老路。我相信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的梦想还是收复库页岛啊，收复外蒙啊，文治武功超汉廷。所以大家
好，谢谢。谢谢上海唐先生啊，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是这样看，中国呢现在有三个利益，一个是习近平的利益，一个是官方的利益，官员的利益，再一个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呢没人管，现在呢， 习近平的利益呢也没有人管，现在是官方的利益，见官不如现管。关于修改教科书呢，就是这些个主张修改的人的利益。现在这些官员的心态我比较清楚，因为我接触各种官员，他们心态是什么呢？习近平算个蛋呢，是吧？县官不如县管，就是添乱，越乱越好。
嗯，
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
好的，
习近平呢，
谢谢。
现在人们看习近平，老百姓看习近平呢，那就是个傻子。谢谢，再见。
好，谢谢孔先生。大量的网友评论，选读一些啊。这个李中办，他说习近平独裁专权在各个方面都表现非常，这回教科书抽掉了文革内容，更加暴露了其狼子野心，正是迷雾反复绕十年，指鹿为马现当前，美颜饰粉羊头铺，难遮狗肉后厨间，八旗纨绔遮穷天，后生无知一欺骗，独裁春梦弄曲笔，蓄意专权换史篇。好文采啊。名凤在竹，他说只能说啊，血雨腥风式的群众式的这个文革已经结束，但文革流毒仍在中华大地横行，一旦时机成熟，文革就会以另一种面目或者形式出现改变。这位网友说修改教科书无非就是想让中国人民忘记文革，忘记毛迫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历史，然而不管这个中共呢如何掩饰雪藏历史是有记忆的，无论何时共产党的罪行不会消退，只会增加。最后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这位网友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继续让两个三十年互相否定，会危及共产党的统治吗？过去一直是两个三十年互相否定的，似乎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好，我们的嘉宾呢会在下面的讨论中呢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讨论啊。本来以为评价文革呢不同于评价毛泽东，十年动乱已经是盖棺定论，不曾想现在铁案呢也有人敢翻。那我首先问胡先生，习近平他就不怕众怒，为什么他敢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习近平之所以敢给文革翻案，那么一来是大权独揽的结果，二来是大权独揽的需要。这就是像这个1984年这本书里提到的那句话，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那么现在习近平大权独揽啊，他就控制了现在，因此呢他就可以随意的篡改历史，他就控制了过去。而习近平一旦控制了过去，他按照自己的需要篡改了历史，他就可以在今后在未来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他的控制，这就叫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啊。那么习近平他要搞个人崇拜、个人集权，想恢复最高领袖的终身制等等，这些都是在恢复毛泽东，尤其是恢复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那么现在这些反对习近平集权的人呢，自然就会把毛泽东，把尤其是把文革当作前车之鉴，而习近平呢既然要恢复毛泽东那一套，他就要否定这个前车之鉴，这样子呢为他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个终身制，为个人崇拜、个人神话卷土重来呢铺平道路。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做的一个这个根，一个他所平视的一些根据和他试图达到的目的。
嗯，好的，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呢文革没有死，他只是潜伏下来了，遇到合适的时机他还会死灰复燃。我原本不信，现在看来还真的有点不服不行了。那您就啊，请您呢这给我们剖析一下当前这个文革的社会基础，来看看哪些人需要他，什么人喜欢他呢？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是从这个体制的基因里头就有这种东西，就是所谓文革的这种基因。因为这个体制本身它就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一种互害体制，
嗯，
啊，这个也就是说是一台绞肉机，这个绞肉机呢可能它先绞敌人，然后敌人大概都绞没了，它可能就绞自己人，把自己的手指头啊、胳膊，他们的这些个同志手足都会绞进去，然后呢再没有的绞了就会绞老百姓啊。这个，所以像文革这类的事情， 其实在中共历史上，它是和一个是和权力斗争相交织，一个是对和他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啊这个同行。所以你看，从这个1949年以后，从高饶事件到庐山会议到四清到文革，这一路上背景都是这个党内的高层的权力斗争。但是有另外一条线，那就是从土改到这个所谓对资改造或者叫公私合营，再到文革这个抄家什么等等，这些这一套呢，其实就是对社会财富的掠夺。
嗯，
这两套东西，这两条线呢，其实它是交织在一块儿，然后这个结伴前行的。所以现在呢，可能又到了这么一个历史时刻，啊，就是说，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是有这种权力斗争的需要，另外呢，这个体制的成本越来越大。现在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为了这个所谓的维稳，为了保政权，付出这么巨大的社会成本。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又在下行，现在大家就在想，会不会再来一次文革，再来一次这个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你看这个现在社会的两极分化。你最近啊，我们也看到，啊，还已经有人在求是上在批判张五常、批判吴敬琏，说他们提倡私有制，啊，现在这一套东西就是反私有制、要消灭私有制的这一套东西又来了，这个呢就让人想起了当年这个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讲他们。在这个文革中有两本很著名的小书，一本呢是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那也就是他迎合这个毛泽东的想法，他自己早年曾经写过一本叫《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姚文元写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本书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是反对商品制度，然后还有呢就是要主张社会主义所有制，然后呢再有就是他要这个要这个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即便有也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嗯，
那么现在我们看啊，就是这一套就是极左的思潮正在越刮越烈。这种趋势啊，在现在的求是这样的党刊上，已经是层出不穷了。
嗯，
那么他们是不是在造什么舆论？是不是要再来一场这个对社会？因为这个改革开放30年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他们自己也掠夺了很多，但是现在好像还不够，他们还要再进一步的，比如说掠夺企业家的财富，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好多案件已经是这么做了，那么还有就是对社会的中产阶层、富裕阶层的掠夺，会不会就着这种文革思潮它重新再卷土重来呢？
嗯，
我觉得这种可能也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他现在这种做法我们不能不在提前在它没有发生的时候，在他刚刚冒头的时候就加以警惕，而且呢予以痛击。
好的，
谢谢。
那么张先生，听张先生这样一说呀，还真是有一点细思极恐，触目惊心啊。我们现在再来接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不认为习近平是给文革翻案，是吧？薄熙来搞唱红嘛，是吧？为文革发案，那就等于否定改革开放，否定邓小平，是吧？他不会这么做。
嗯。
但是呢，他说他集权也好，铁腕也好，如果人集权的话，力挽狂澜也不是坏事，是吧？当年蒋经国不也是怎么搞台湾政治革新呢？邓小平怎么推动改革开放啊？我们还有拭目以看。我希望习近平利用手中的权力，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来看吧。
好，
谢谢你们。
张先生始终相信这一点，许多中国人实际上呢， 包括很多这个有识之士曾经都有这种主张。下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首先我觉得这个文革的这个余风仍然在民间所依存啊，当你去各地看到很多的广场上大龄的这种老人们，四五十岁的人们仍然在跳中字舞，年轻人去各种景区拍照仍然摆出那种文革时期的那种红小兵那种姿势，你就感觉到这个民族真的是一个猪一样的民族，永远记不住所有的伤痛。老一代的人不向年轻一代人去说这些历史，年轻一代人也不去关心这段历史，所以文革，不要说文革再重现了，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件事重现都不足为奇啊。这是我
好的，谢谢河北的这位王先生。那么现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习近东还是习近平。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了，走毛泽东的路现在看起来是习先生的选择。那首先我问这个胡先生，有人说这是一条不归路，您觉得他走得通吗？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习近平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而像是毛泽东的孙子啊。那么从长期来看这条路当然走不通，但是在短期之内确实有可能这个得逞。那我们从五年前习近平上台开始就自我加冕，给自己一下带上了十几个小组长的头衔，一直到最近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主持这个政治局会议，学习习近平思想，维护习近平权威，自己给自己抬轿子。那么这五年多来呢，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重走毛泽东的集权之路，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是一个接一个的笑话，所以他每走一步都招致外界这种嘲笑和讥讽啊。可是呢他居然就走下来了，这五年回过来回个头一看，他居然就走下来了，而且呢到目前为止他居然就走通了，而且还很有可能会继续走一阵子下去。那这就让人就有点笑不起来了，那就觉得就很值得我们忧虑，甚至值得我们恐惧了啊。所以当然历史也告诉我们，那任何坏的东西、恶的东西、任何倒行逆施，它并不会自行碰壁或者自行了就这个失败，它需要人们起来抗争、起来抵制，而这是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从习近平重走个人集权之路到集权专制的中国的崛起，那这个都对我们当今的世界，对我们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好的，张先生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了，也请您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他想走毛泽东的路走得通吗？
我觉得根本是走不通，但是呢你不能够不让他走，因为如果任何人坚持走，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一个坏事，因为你只有让这个事情坏到极点，坏到顶点，那么这个物极必反，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做法有可能是这个叫一汪其党先灭其史，就是他其实他是促进这个体制走向灭亡的一道催命符，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做法虽然我们反对，但是我觉得既然反对无效，我觉得就任其自生自灭为好。谢谢。
好的，现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我抓紧时间我再念两段这个网评啊。真诚这位网友说，因为有四个自信，所以下一步就没什么不敢改的。杨大爷万岁啊，这两个都是我们的新网友。他说，破历史篡改又如何，你只要记住历史都是骗人的就行了，铭记历史也并不一定就能够避免轮回，就像人必然会死，但也没有办法。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北京天空真蓝了吗？背后代价值多少？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